探讨一个课题，叫做浪子回家。这课题我们很熟，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读。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不一切的所有的，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地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的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不配再为你为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来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吻。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我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先补充一下，前个礼拜我讲这个有关罪的缘由，然后讲到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呢，后来有姐妹提出，那个里面讲到那个妇人哈，她到底代表是玛利亚吗？其实她如果查经资料里面看到的，她有代表三个说群体，一个就是以色列民。一个就是新的以色列民，就是族内的人啊，就是神，接着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成为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一群人啊。那第三个代表了就是玛利亚，所以我就没有讲到前面三个，后来在业余堂的时候我就补充这一点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看就是。他怎么会跳呢？我还没有按他就跳了。圣经里面呢，基本上我们看圣经，我们注意到有一些标题，对吧？那其实圣经里面原文是没有标题的啊，是后来整理圣经的时候呢，就把标题放进去。所以当标题放了之后，你读圣经，你就会被标题影响，就跟着那标题的思路啊去考虑这段经文的意义啊。所以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十一到二十四节里面的重点呢，它就标题啊，基本上都会讲浪子回家，这个就是这个前面的 PowerPoint 有一些的memory， 所以它自己会跳哈。对不起啊，我要非常注意一下啊。那么其实它到底是浪子回家是它标题呢，还是痴痴等待的父亲？作为这个标题比较准确呢，各有话说啊。无论如何，我们基本上呢，如果是以浪子回家作为标题的话呢，它的重点就在于浪子，对吧？就是他唯一的希望因为浪费之财，生命没了生活没了，他就一意想到要回家投靠重新回到他的父亲的那个面前啊。那如果以痴痴等待的父亲为标题的话呢，重点呢就放在这个父亲，对吧？这个很搅扰啊，没关系啊，我们就请你们稍微就是宽容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啊。 那讲到痴痴等待的父亲呢，就讲到呢，他因为儿子失去了，他就痴痴的等待他回来，这个心态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强调呢，主要是那个重点就在父亲，不是在儿子的身上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呢，两个重点都来看看。这是今天呢，基本上我就把重点就两个都来看看，好吧？好，我们说，如果是讲浪子啊，到底谁是浪子呢？这个问题啊，长子又是谁呢？我们基本上都会把浪子啊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注意的那个对象，对吧？很少去注意那个长子。那长子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也要看看啊。那父亲他是如何回应，比如说幼子这个小儿子离开啊，他又如何回应他的长子啊对他的不满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在当中啊。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些呢？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呢，不是单单讲到我们自己迷失，我们需要回到天父那边去。我们更加重点呢，是要看看里头这个上帝这个父亲代表的上帝的本这个角色他的心意是如何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啊。还有加上这长子他又代表什么呢？给我们什么的教导呢？这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啊。那首先啊，我就用了几句话来把整个故事大概用八段的时间把它代表出来啊。首先是会后无度无前途，就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啊，追求自由小伙子啊这个什么呢这个恒心要富分家产，花天酒地狂会合啊，所得之财荡无存啊。这个前面讲到这孩子，这第二个儿子小儿子呢，他就是什么呢？追求自由啊，他要得着财产，他要什么呢？有这个主权，我能够掌控我应该得的东西啊。那么就要求父亲来分家财产，其实那个是不行的，在东方人的世界里面呢，分财产是当你死后才分的啊，在犹太人社会也同样的啊。那么这个儿子要求分财产，那么父亲怎么回应呢？还是分啊。所以基本上是很大的一个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个儿子。那对旁边的人来说呢，非常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或者说对整个社会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呢，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家庭。为什么呢？分财产啊，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分的。但是这个儿子这个父亲呢还是很软啊，心情很软，就给他分了。好了，儿子就拿着家产啊，一般的家产呢，就离开跑到城里面去啊。跑到城里面去干嘛呢？就是什么呢？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啊，结果呢荡然无存啊，很可怜，对吧？这是第一个景象。第二幕呢，就讲到这儿子呢人生低谷啊，就要寻出路。第十四到十六节啊，祸不单行，可怜人，钱财花光，饥荒啊，走投无路，养猪去，与兽抢吃，露宿狼。表达了那小儿子当时的情况就是非常可怜。为什么呢？钱没了，那么又遇上饥荒啊，是祸不单行，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投靠当地的一个人家，当地人呢就给他去养猪啊。记得啊，犹太人不能碰猪的啊，却要养猪。你可以想象，他是形容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什么礼义廉耻都没了啊，什么文化都没了，都要什么了？为了生存，与猪同在，就是与猪接触，要养猪，还有什么呢？没东西吃，没有人可怜他。就抢吃啊，要拿猪夹来吃啊，那个豆荚啊，就是那个猪吃的东西来吃啊，那非常可怜，对不对？非常可怜啊，这儿子的那小儿子的那情况啊。那第三个场景呢，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十六到十九节，叫穷途末路心悔悟，自觉得罪天与父，但求回家当孤公，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这个。穷途末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了他父亲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园，还有什么呢？很多故宫，对吧？很多的就享受啊。那么自觉呢，自己得罪了
他的父亲，当然也得罪了上帝啊。这还有一点良心啊，知道呢，不但是得罪自己的父亲那样简单，也得罪了上帝，所以呢，就心里面很难过啊，懊悔啊。这个是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什么呢？想到哎，我可以回到家里面去跟父亲道歉啊。那么请父亲呢给我做姑公，好过在这边跟猪群在一起，还要吃猪里面啊猪吃的那豆荚等等啊。这可怜的一个人，那么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术语啊，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回头啊，这个是非常宝贵，宝贵到呢金钱也换不来的一种的啊，那种价值在里头啊。所以感谢主啊，啊，看到这个小儿子呢，他终于悔改了，那么就要回家了哈。第四个场景呢，就讲到父亲啊，慈父次等爱而归。第20-21节里面呢啊，我们说这个父亲呢，是指心悲如刀割啊，日以继夜盼而归，差肝肠寸短守家门，中间还返续团圆啊。讲到描写这个父亲呢，他在痴痴等待什么呢？首先他儿子离开，心里面难过吗？非常难过，心如刀割那种难过。我相信做父母的，如果你孩子不听话，你很难过，何况他不但不听话，还要离家出走，更难过，对不对？所以这些难过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啊，心如刀割啊。那么儿子失去了怎么办呢？天天日以继夜的就要盼儿归，盼望儿子回来。所以圣经里面就形容啊，他天天都在等，等有一天儿子会回来。终于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父亲在哪里啊？远远就看见儿子，所以证明他是天天都在等待，经常都到村口里面去看看，城门里面去看看儿子回来了没有，对吧？心肠怎么肝肠寸短啊，守家门，等啊等啊等孩子回来，终于有一天回来了，中间还返续团圆。感谢主啊，他终于看到儿子回来了，这第四个场景。好，第五个场景是什么呢？22-24节里面讲的呢，他就祝仆驼背进衣袍，套上戒环，穿豪靴，宰牛哼羊烹羊，庆新生啊，载歌载舞乐开怀啊。儿子终于回来了啊，那么满身都臭臭的啊，其实前面没有讲到他拥抱他，对不对？满身臭臭的儿子，他拥抱他啊，亲他，然后什么呢？吩咐仆人给他穿上干净的衣袍啊，当然洗澡了啊，穿上，然后呢戴戒指，代表呢重新回到父亲与这个父亲的那个什么呢父子之情重新再结回了。那个戒指很重要啊，代表你是我重新是我的人了啊。那么给他穿上新的鞋子啊，代表呢他在这个家里面的权柄啊，这鞋子代表权柄啊。然后什么呢？宰羊啊，宰牛烹羊，庆新生，来大吃大喝，什么庆祝一番，因为我们什么呢？我的儿子重新回来了啊，这非常棒的一个现象啊。第五个场景，好，第六个场景呢，哎，这我们把焦点回到，就去到这个长兄啊，长兄怒责父不公，25-29节啊，他说什么呢？啊，兄闻宴席为谁设啊？他听到有人在唱歌跳舞吃东西啊，他很生气，到底谁什么事情啊？啊，仆人就告诉他，你父亲给你的弟弟庆祝啦啊，这就折父不公，宠暴弟啊啊，安为牛鲁马无报偿，此人回来当皇帝啊，这个非常生气啊。他一说我在家里面啊，我是长兄，我在家里面从来没有要求你分家产，我在家里面从来没有给你麻烦，我也没有离家出走啊，你却没有什么给我啊，却宠坏这个弟弟啊，给他好吃的好穿的什么都给他啊啊，这安为鲁马无报偿，我安就是我嘛啊，这北方人的讲话，我作为鲁马 这么的勤劳，没有什么报偿，你没有给我开大宴席啊，没有请我朋友来啊，等等啊，此人回来当皇帝吗？你把他当皇帝吗？啊，这个兄长非常生气啊，啊，这个情绪啊，暴涨啊。好，第七个场景，父亲就回答了：“失而复得，无偏袒。”31-32节啊，他说：“父曰，江山任你使，何来不公偏袒出呢？宁弟如今归家来，死而复活，庆重生啊！”父亲说：“你看，江山都是你的，有什么偏袒的地方呢？没有偏袒啊，这江山都是你的，任你使啊，任你用啊，对吧？都是你的，没有偏袒。你的弟弟啊，是什么呢？如今归家来，现在回来了。我们好像什么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人，失而复得的一个人，当然要庆祝啊，当然非常开心啊，对不对？这是父亲给他的解答。第七个情景是这样啊。好，那第八个情景啊，这是一个结论啊。其实呢，长幼皆是蒙恩人，这个没有经文的，就我给他一个解释啊。这段整段经文里面的解释什么呢？长兄如同犹太人，胞弟乃指外邦族，两者皆为迷途羊，唯靠基督得恩惠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把焦点如果放在这个长兄来说，长兄是指到犹太人，他就是在天父的家里面，整个江山都是他的，对吧？应许地是他的，神儿子的神长子的名分是他的，你看到吗？上帝多么宽待犹太人，对不对？长子就是指犹太人。幼子胞弟乃指外邦族，什么意思呢？就其他民族，就是以这一个小儿子来做代表。小儿子那么离家出走，远离天父，对吧？外邦人没有敬拜神啊，远离天父。哎，其实两者都是迷途羊。怎么说呢？犹太人在神的家中本来就是江山就是他的，应许地就是他的，对吧？神儿子的儿女的名分也是他的。没有想到犹太人呢却没有敬拜神，很多犹太人背叛神，很多人犹太人呢就拜假神，拜偶像，离开上帝。这叫什么？在这个家中哈，在这个家中里面呢，是迷路的羔羊啊。我们说在家里头的迷失羔羊，就是指这个长兄犹太人。今天我们要回到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啊，把犹太人重新带到神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所以犹太人需要福音啊，需要耶稣基督，唯靠基督得恩惠。两者都是迷途羊，外邦人不用说了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就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啊，也要犹太人悔改。所以这个浪子的回家的比喻呢，基本上不是单单讲浪子。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把焦点放在浪子，说哎呀，我们是浪子，我们要回头，我们浪子离开上帝，离开天父，我们要重新回到天父面前，那是对的。不过只看到了一小部分，整个比喻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要看的啊，我们就常常看的就小儿子的那个因素，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小儿子，我们贪就挥霍无度，我们需要回到父亲的面前，回到天父的怀中。我们却忽略了长子。今天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啊！当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像犹太人一样，身为家里面的人，对吧？我们却没有享受在家里面的那个福气，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家中远离神，明白吗？啊，这个观念你要一定要抓住，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神的家中，但是心却在外面， 明白吗？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可能就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可能也来做礼拜，我们也可能参与很多的活动，忙来忙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呢，却老是远离上帝，与上帝的关系呢，是非常隔绝的。这是长兄的代表，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像长兄一样远离神呢？当然，如果今天在当中我们有一些人啊，仍然是像这个什么呢？像这个幼儿啊，叫小儿子啊，远离神啊，使我们生命没有了那个方向，我们在浪费我们的资财，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光阴啊，没有回到天父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什么呢？回到天父的面前。OK， 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就在讲到这个小儿子。第三个重点呢，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天父他的心怀，天父他的心怀。天父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所有的人，包括这些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他所爱的。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类似长兄的人，类似很多叫小弟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天父所爱的。无论是看起来外表上是很接近天父，但是实际上远离天父的那些长兄，明显的远离天父的那些，还没有到天父面前的那些，这个小儿子的代表，这些人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对吧？我们知道天父都在等候这些人回到他的身边。感谢主，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不要忘记还有多少人在等候，或者说我们看天父等候你多少年，你多少年之后才信靠耶稣基督啊？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在等候，对吧？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是15岁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后来17岁半，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恩做我的救主，接受这个救恩。所以那17年的等待，17年半的等待，对吧？从出世到我信主耶稣基督，信主的时候回到天父的怀中，17年半，神在等我，等我回来，这天父的心啊，等我们回家哈。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可能你很快啊，年轻就信了耶稣啊，感谢主啊。有些人啊，可能很多年啊，可能20-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才等了这么久才回到天父的面前，对吧？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神都在等待。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回到天父面前的，如果你还没有，你赶快赶快啊，要回到天父面前，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天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天父就是好像这父亲一样表达，他在等待等待等待小儿子回家。他在家里面呢，也观察刚观察这个长兄他的心态如何，有没有真正在家中的感觉，对吧？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都感谢主啊，我们的生命要回归天父，回归天父。我们要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很多还没有回到神家中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还有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些软弱的肢体，好像长兄一般，身在家中没有跟神的关系一个连接，这些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带导，需要我们去祷告啊，支持他们啊，来啊带领他们来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就举办了很多的课程啊，上个礼拜有10-20位上了这个今生啊灵命今生的啊这个属灵生命今生的课程，那帮助我们呢 的灵命的成长啊，这些还有之前的有一个课程叫做初心栽培的课程啊，这些我相信有些人也上过啊，这个课程非常重要，帮助自己呢能成长，也能够使用这些课程能帮助别人成长，这叫什么呢？在家中给长兄的那个成长啊，明白吗？啊，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我们机会大概很少啊，很少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如果神有一天呼召你，你说要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有的，在澳洲有几个组织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啊，我知道啊，但是不要讲那个犹太人就好，讲一讲我们自己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迷失的羔羊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家中的长兄的代表，迷失的羔羊啊！所以我在一些教会里面，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是 evangelized believed， evangelized Baptist， 哦，不是 ，sorry， evangelized baptized 啊，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呢？向已经接受主的人传福音，已经向受洗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第一个要做的东西。因为现今的教会好像这个父亲的家一般 ，OK， 很多里面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神的家里头，他们是迷失的羔羊，特别是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很多迷失的羔羊。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曾经服侍过一个白人的教会啊，就是一个老外啊 Anglo 的一个教会，第一件事情就是 evangelize baptize， 要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因为太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很多在教会里面从小就受洗，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成长啊，服侍，但是不知道自己的信仰，不知道自己信些什么东西啊。这是 we have to evangelize the baptize。 同样的，在各个教会里面都有类似的人，在教会好像是认识主的，好像是基督徒，但是可能对信仰不清楚啊，跟神的关系不洁净啊，不能够连接。那我们要帮助这些人成长啊， evangelize the baptize。 然后接下来就要去找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找那些这个小兄弟代表的这个这一群的人，还没有回归的人，就离家出走的人，好吧？这是我们教会，我相信呢，我们很快要准备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啊。我们教会呢，不能老是在这边等候，等候，等候人来。当然有能够等到人来，那感谢主，有人来信主，有人来做礼拜，我们有一群人会去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感谢主，在过去好几个星期、好几个礼拜啊，几个月里面，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啊，好几个啊，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带他们信主啊，在这个交谈当中带他们信主啊，这些我们都要去做，但是我们不是老是等候这些人来。我们要什么？去寻找那些世上的人啊！我相信在世上有很多世上的人呢，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啊，生命灰黑了啊，他们没有方向了，他们活在人世间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愁苦，对吧？我们可能过去都是如此的人，现在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这个把握。想象一下，多少人还在水深火热当中？真的，每一次当你看到世界的新闻，战争、饥荒，在贸易的大火，还有很多很多天灾人祸，对吧？在这种情况里面，那些人的生命，如果他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盼望，是多么凄惨的！每一天多少人被杀？每一天多少人受害，每一天多少人恶作独子，不能进到梦中啊！就是这种苦难当中，那些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盼望，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对吧？所以这些人都需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招手，带他们回到天父的怀中。我盼望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也愿意去做的。所以接下来啊，我要先讲讲，我跟师母呢，就在明天就要回到悉尼，啊，那么有两个月的时间啊，回去悉尼啊，一两个礼拜，然后我们就带短宣队到马来西亚去做访宣，有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另外两个礼拜呢，就会在吉隆坡探亲，然后如果神许可的话呢，我们会在十月尾，就两个月过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澳亚来啊，回到阿德雷德来啊，来与大家来见面啊。其实我还没有讲结论啊，所以我们的结论里面是讲了，应该把这个眼光啊，先把焦点啊，眼光呢、放在这位父亲的身上啊，因为这父亲呢是代表上帝本身啊，上帝他是如此的啊。无限的慈爱，一直等待无论家中的长子或者是在外的次子回到他的身边啊。这个，这讲到天父啊，他无限的慈爱，一直等待啊，等待无论是在家中的长子，或者是在外边的次子回到他的身边啊。这讲到天父的慈爱的心。这点呢，就帮助我们啊，我们要知道认识这位神。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单单信耶稣上天堂，等待那个将来的祝福啊，那么简单。我们要什么呢？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情，他如何对待所有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啊。长子虽然是肉身接近天父，心却远离啊，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长子。次子虽然身在外头，心却想着回家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等待啊，就是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找，很多人在寻找，但是寻找当中他们就寻错方向，去拜假神啊，去拥抱一些的哲学、宗教等等，却找不到回家的路。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到他们当中啊，来带领他们回到天父的面前，回到天父的怀中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个责任，或者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当中啊。那父亲呢，代表充满仁慈啊。有耐心和爱心的上帝等待每一个人回到他的身边啊，这是这个父亲的代表。那好像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所讲的啊，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呢，他是宽恕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得悔改。这是天父的心意，是盼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回到他的心怀啊，他的面前，他的怀抱啊。我们说信了耶稣啊，主耶稣，我要再来见你们啊，等了2000多年还没见我们，我要等到几时呢？有些人就很急啊，当代的人急，现在的人也急啊，看到世界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急啊，就有一种心态啊，觉得呢，上帝怎么迟迟不来呢？不是迟迟不来，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因为还有很多人，很多类似长子、类似次子的那些人，他们需要悔改。那么谁能够带他们悔改呢？就是我们啊，我们上帝在等啊，等我们去传福音，带他们来信主。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主耶稣不是单言啊。啊，他说我要借你们到我父那边去，那么借我们到他父面前啊，就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借去了，对不对？所以没有个单言，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就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句经文就应验了啊，主耶稣的应许就应验了。他说我把你 带到我父那里去，无论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的啊。这些应许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对吧？这不是单言，你不要说两千年前讲的啊，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应验啊，天父还没有接我们，不是的。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句的经文就应验在你身上啊，你就会被接到天父那边去。所以感谢主啊。另外呢，浪子回家后呢，父亲完全的接纳啊，这是也是讲到天父的心态啊，的心怀啊，有没有嫌弃他很臭啊？没有。有没有嫌弃他？哎，怎么你就骂他？你现在死回来了啊！我很喜欢骂人，死回来了，不要啊！天父在等我们。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因着过犯和肉体未受隔离，原是死的。然而呢，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对吧？所以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当中，原是极其罪恶，极其肮脏。天父呢，没有嫌弃我们，反而是接纳我们回到他面前，就透过耶稣基督啊。好，几个可以思考的一些的问题啊。所以你认为那些人像比喻当中的长子呢，还有次子呢啊，这些人啊是代表谁呢？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一些啊，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第二就是你觉得啊，这个浪子回家是否是甘心情愿的呢？啊，如果你细心读这个经文里面有看到一个破绽啊，一个破绽在哪里呢？他在养猪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啊，我要回到父那边去，我不配做你的儿女了啊，不配做你的孩子了啊。”请你把我当成孤公啊！啊，你看啊，这几个条件啊。当他真正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呢，他讲了什么话？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他没有讲到把我当成孤公啊，这一个破绽啊。我们讨论这个圣经的时候，就常常围绕在这边讨论，到底这个小儿子有没有真心悔改了啊？当然重点不在儿子，如果你把重点放在儿子身上，你可能就会说，哎呀，可能这个儿子呢，到最后没有真正的把他心里面所讲的话讲完，到最后他只讲了一部分，没有说把我当成孤公。当然我们也可能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可能说，是当时因为父亲已经给他什么呢，那个拥抱他已经忘了，那个爱太大了，爱到一个地步他忘了他想做孤公的这个意愿，所以就没有讲出来啊，这也可能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长子会生气呢？ OK， 还有呢，父亲接纳浪子回家有没有设条件呢？啊，我都在讲到当中有提到一点啊。啊，基本上上帝就是如此爱我们啊。好，今天就讲到这边啊，我把时间交给于牧师。Thank you.